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神圣的转折。生活中我们都会遭遇不顺遂，有艰难的挑战，经历失落，有人离开我们，我们感到很气馁，觉得失败了，因为没有成果。但上帝会使用不顺遂使我们实现目标，看似是挫折，实则是神圣的转折。上帝的手带我们走出弯路，引领我们走向光明，但我们无法理解，弄不明白。机会之门关上了，为什么？有人说谎污蔑我，为什么？我的事业刚起步就发生疫情，为什么？我知道这看似不公平，感觉不太对，但为了走上正确的路，转弯是必要的，这是计划的一部分。没有弯路，你就不可能活出自己的命定。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会很容易变得沮丧。你会为冷落你的那位同事而苦恼，为某人离开你而愤懑，为计划失败而感到气馁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必须发生的，上帝在使用这些不顺遂，你以为的挫折其实是神圣的转弯，那你就会持守平静。你会对上帝说，我不明白，感觉不对，但我信靠你，你在指引我的脚步，你知道什么对我最好。耶稣在橄榄山上时，他即将被捕钉十字架，士兵们出现，犹大亲吻他的脸颊说，就是他。士兵们动手逮捕耶稣时，彼得说，不可以，这件事不该发生。于是他就拔刀割下士兵的耳朵，吃我一刀，不能带走我的弥赛亚。但耶稣被诬陷是不应该的事，他不应该被嘲笑，他被出卖也不应该。彼得用意良善，要拨乱反正，其他门徒也准备起来反抗，他们问主要不要反击，我们也带了刀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不要再抵抗，他的意思是收刀入鞘吧，别再挣扎，这是你命定的一部分。你看不到这些不顺遂正导向美好的结果，这些不应该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。没有经历背叛和拒绝，众人不接受他，耶稣就不会走上十字架，我们也不会得到救赎。这是上帝允许安排这一切发生，而不是仇敌。我也很想承诺你尊崇上帝，让他居首位，就一直会经历恩惠提升好运，但这不是事实。上帝会使用不顺遂，会有延误挫折，会有你不理解的事。就像彼得一样，你很想抗争，你会生气，变得沮丧，上帝你在哪里？上帝却对你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停止与环境抗争，别再为这些事而沮丧，上帝仍然掌管万有。因为这些不顺遂正在引导你走向对的路，你得走过弯路才能看到上帝为你所预备的。太多人受限于环境，为什么他们离开我？为什么贷款没过？为什么没有晋升？有个很好的办法，别抗拒，顺着走。的确不好受，会令人痛苦，但若不是引导你走向光明，上帝就不会允许。这是神圣的转折。这些不顺遂不是敌人，有时那是上帝在成就你的命定。要面对这些不顺，就要有更高更长远的眼光，把每个拦阻看成敌人，就会心烦意乱，想要报复，无法接受事实，你就会陷在其中。可是一旦你明白这是个神圣的转折，上帝在使用不顺遂我们不理解的事，推动我们进入命定，你就会顺势而行。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做的，他在做对的事，去各地建立教会，甚至撰写新约圣经，但他却因分享信仰而被捕，于是在坐船前往罗马受审途中，他们遭遇暴风雨，有整整14天都看不到太阳和星星， 海上波涛汹涌，狂风大作，已经无法掌控船只的方向。但上帝曾应许保罗，他将见到凯撒。此时船长还有船员都已经放弃了，他们把货物扔到海里，想让船可以浮起来。保罗却告诉他们不用担心，他们不会丧命。圣经记载，船长降下风帆，任船随着大风大浪起伏，跟着流水飘荡。我知道有疾病引证时要领受医治，但有些风暴不需要抵抗，你得收起你的风帆，别再按自己的方式行事，试图补救，这是神圣的转折。当你抗拒风暴，就是抗拒上帝的旨意，不会成功的。你看不到不顺遂，暴风雨正在引导你走向对的路，将你带到上帝要你去的地方。有时麻烦事反而会帮助你，让你更加的靠近你的目的地。后来船撞上了礁石，保罗和船上的人都游到附近的小岛，岛上有住着原住民。保罗向他们传福音，有些人信了主。保罗为病人祷告，他们就痊愈了。这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神圣的转折。上帝允许暴风雨临到，是为了把保罗带去那个岛上。与其抗拒环境，不如留意身边有哪些人。你能够去祝福谁？你能够鼓励谁？为谁祷告？帮助谁？也许那场风暴是上帝要把你摆在一个地方去影响别人。何不放下刀剑？不要一直抗拒各种的逆境，与其抵抗它，不如顺势而为。上帝所允许的事，最终都能为你带来益处。上帝能扭转局面，使要害你的变成好事。希望大家明白，许多事并非出于仇敌，上帝会使用不顺遂推动我们进入命定。把每个挫折、每个背叛、负面的事都看成敌人，就会活得很沮丧，不懂为何上帝让它发生，怀疑自己做错了。或者就像保罗，你在上帝完美的旨意中，但你正在神圣的转折中。约瑟十几岁时，上帝给他异梦，有一天他将成为领袖，有辉煌成就。但是后来呢？机会来了，贵人出现了，升职了。没有，哥哥们嫉妒他，把他丢进坑里。背叛是坏事。他被卖为奴隶，卖到遥远的埃及，语言又不通，都是坏事。后来他努力工作，尽心尽力，主人的妻子却撒谎诬陷他，他被关进监狱，都是坏事。但有一天晚上，埃及王法老做了个梦，他百思不解。有人告诉他，有个囚犯约瑟会解梦。圣经记载，他们很快就把约瑟带入王宫。经过一连串坏事，现在他要去见当时最有权势的人。他为法老解梦，法老惊为天人，就任命约瑟为全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请注意，不顺遂如何引向对的方向？缺少一个环节，他就进不了王宫。若他没有受背叛，兄弟们不嫉妒他，事情就不会成功。若他没有被卖为奴隶，主母没有诬陷他，同样不会发生。为了到达命定，所有的不顺遂都是必要的。或许你生命中也有不顺遂，有人失去信用，疫情使你受挫，你一直努力的梦想却没有进展。但或许你就跟约瑟一样，上帝在规划你的人生时，并没有不小心弄错了什么。这些都是神圣的转折，你仍然在上帝的掌心上。但在转折、在不顺遂中，你做了什么，将决定你是否能走出来，还是留在原地。若约瑟苦读，沮丧地对上帝说，我不敢相信你答应过我的，为何让哥哥们这样对我。若他试图报复，就不会走上他的命定。但他的态度是，我不喜欢这样，不公平，但我不去抗拒，而是顺着走。上帝仍然掌权，他为我一生设立的目标终将实现。你是在抗拒还是顺着行？ 你是否拔出刀来想让人理解，努力解决问题，操纵局面，为摆脱不顺遂而疲惫，试试不同的方法，收刀入鞘，不再抵抗，顺势而为，风暴正在领你走向命定。若他会拦阻你，上帝就不会允许发生。若那个离开的人可以拦阻你的命定，那么他们比上帝更强大。如果背叛、失望、关闭的门能阻止你达成目标，那么他就比上帝更大。这些都是坏事。我不是说这不伤人，我知道不好受，但你要明白他在引导你的路。那不是偶然，是有策略的。那不是出于仇敌，而是上帝在引导你进入奇妙的未来。后来约瑟对哥哥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多人的性命。意思就是上帝刻意把我放在这个位置。我们以为上帝总是慢仇敌一拍，他要苦苦追赶仇敌，怎么一回事？约瑟被出卖了，哥哥们把他扔进坑里，该怎么办？你说保罗在暴风雨中差点丧命，他不是要去罗马吗？不好了，耶稣被逮捕了。好像所有的警报都在响，上帝不得不四处救援。不，上帝早就知道了。很多事我们认为是仇敌做的，其实是上帝推动我们进入命定。他使用坏事使我们受益。当我们没有以正确心态面对不顺，信靠上帝，知道他掌管万有，就会感到沮丧。要有新的视角，转折并非偶然，而是上帝的安排。别再抵挡，要顺着走；别再抗拒，要放下你的刀。你可以有安息、安稳，知道不顺遂和不理解的事不会拦阻你，而是引领你进入上帝的完美计划。我开始牧会几年后，教会快速的增长，我们需要更大的聚会场地。我们在高速公路旁发现一块很大的地，离其他教会大约2英里。我和地主谈了，他说这块地卖了20多年都没有人出价。我想是上帝把这块地留给了我们。地主说，我们拟定合约时，你们可以先画图，然后再做土壤取样，不用太赶。几个月后，我们去办过户，他们的秘书却出来说，很抱歉，地主在昨晚已经把地卖给别人了。我不敢相信，他说话不算数，我好失望，一定是魔鬼夺走了我们的地。但几个月后，我们找到一块更理想的地，有更多的停车空间，新的高速公路正在新建。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没买到之前的那块地？但我们要去买下这块地时，同样的事又发生了，地主又卖给了别人。我很气馁，我不明白，我不得不做我鼓励大家做的事。我说，上帝，在这些失望里面，我要顺势而为。我知道这些紧闭的门表示你有更好的，所以我要收起船帆，让风把我们吹向你要我们去的地方。6个月后，一位朋友打电话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络。他告诉我，休斯顿火箭队要搬出康博中心，市政府打算出售场地。我一听到这消息，内心开始悸动。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一切水到渠成。3年后，我们就搬进来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计划没马上成功，是因为他们太小了。上帝为你安排的未来是更大、更好、更宝贵的，超乎想象。不要一直抗拒，有时逆境是命定完全展开的条件。第一个人没守信用是不应该，第二个人又卖给别人也是不应该。但在这件事上，两个不应该促成了一件美事，这都是出于上帝。于是我不再责怪第一个地主，因为他是上帝手中的一枚棋子，他拒绝我们，因他不能推翻上帝的旨意。第二组人也是，上帝想要那扇门关上，这不是拒绝，而是保护我们，使我们不错过上帝制定的最佳计划。 或许生活中有些事让你感到很失望，很不公平，你不理解，但有一天你回首时，你会明白那是必须发生的。他们必须拒绝，犹大必须背叛主，哥哥们得把约瑟扔进坑里，门必须关上，暴风雨必须来，所有这些事都必须出错，你才能到达目的地。这不仅是转折，而是神圣的转折，是上帝的手在指引你。多年前，师母弄丢了结婚戒指，这枚戒指是传家之宝，从祖母传给了母亲，后来又传给了维多利亚。我们一直到处找这枚戒指，每个抽屉，每个垫子，她的包包、裤子、口袋，但是都找不到戒指。最后我放弃了，找不到了。3年后的某个主日，聚会结束后，我们开车去德州。那天我要替姐姐和姐夫讲道，2小时车程。聚会结束后，我累了，准备要回家。夜里11点，乡下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。那里限速60英里，但我开得有点快。我想告诉你多快，但我妈妈坐在前排。师母说，约尔开慢点会被开罚单。我说，这里都没车，路上很空。这时后面突然闪起了红灯。我看了师母一眼，她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毫无怜悯之心。一位年轻警官来到我的车窗前，很礼貌，我把驾照递给了他。他看了看说，你就是那个牧师吧？我展露了招牌微笑说，是的。他说，你今晚在信心家庭教会讲道时，我父亲负责招待。我说，真奇妙，我跟他聊了一下，他人真好。主啊，原谅我，他要看我们的保险卡。维多利亚开始在置物箱里翻找，到处都找不到。天很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最后，他把东西都拿出来，放在膝盖上找。然后，他伸进置物箱最里面，摸到一个硬硬奇怪的东西。他动了动，把它拿了出来，一看，原来是他的戒指。他像中了彩券一样大叫起来。我心想，小姐，你开心了，我要去坐牢了。他仿佛在说，我找到戒指了，2周后来接你。我们告诉了警官，他很为我们高兴。他说，我一直想去你们教会，你能给我安排个座位吗？我说，警官，整区都留给你。他把驾照还给我，说下周见。那是一次神圣的转折。我不喜欢被拦下，其实是我犯了错，但最终仍导致美好的结果。上帝就是这么好。玛利亚是个拿撒勒的少女，她已经和一位年轻人约瑟订了婚。你可以想象她有多兴奋，筹备婚礼，挑选鲜花，参加告别单身的活动。约瑟是个不错的对象，优秀正直，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但此时天使来到，告诉他，他将以童女之身产下儿子，就是弥赛亚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这消息太惊人。世上有这么多女人，他却被选中。天使没有告诉他的是，在美好的结果出现之前，还有很多错误的事要发生。某种意义上，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受孕，他还没结婚。当他告诉约瑟他有孩子了，但不是另一个男人，而是圣灵感孕。约瑟说，是那个拿撒勒的妇女教你这样说的，我才不相信。约瑟很不高兴，他打算要解除婚约。他自己的未婚妻怀上别人的孩子，让他感到尴尬和羞辱。但天使来找约瑟说，我知道这似乎不对，我知道这不寻常，但玛利亚是说实话，要相信她。镇上的人们一定议论纷纷，看看玛利亚，她怀孕了，还没结婚了，流言蜚语，诽谤，令人受伤，不应该的事。9个月后，她即将临盆。希律王要求进行人口普查，大家都得回去自己老家清点人数。这是错误的时间。玛利亚很疲倦，睡不着，脚肿，背疼。约瑟，你要我骑上驴子，一路颠簸地走90里路，回到伯利恒。 你最好再祷告，那话不是上帝说的。深夜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约瑟找到旅馆，准备要住宿，老板却说：“抱歉，客满了，没空房间了。拜托你想想办法，我妻子快要生产了，我们走了很久，很抱歉，我们没有房间，门关闭，又一个不应该。”玛利亚一定想告诉天使：“你说我会生下弥赛亚，你说会有奇妙大事，但你没把这些事告诉我。上帝在说，要先经历不顺遂，才能有好结果。上帝赐你应许，把梦想放在你心里，但若你不知如何处理拦阻，不知逆境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，他在引导你走向美好，就会在途中灰心丧气，放弃梦想。”约瑟找到一个谷仓是唯一的地方，玛利亚进去里面，在马槽里生下耶稣。博士们来到，东方的星星在天空，弥赛亚就降生了。我们在圣诞卡上看到马槽的场景如此美丽，玛利亚抱着小耶稣，喜乐无比。博士们站在一旁，星星闪耀着光芒。多么宁静荣耀的夜晚，假使玛利亚在这里，她会告诉你，别被圣诞卡片给骗了。的确，那是荣耀之夜。的确，我很荣幸能参与这件事，但有很多事情你们没看到。你们看到的是结果，是上帝的信实和他旨意完全的成就，却没看到在此之前必须经历的不顺遂。我在错误的时间怀孕，未婚夫想把我休了，我几乎名节不保，怀着身孕还得骑驴跋涉。但没有这些事，他就无法成就命定，这些都是上帝允许的。没有在不顺遂中忠心，就不可能见到美好的结果。遇到不顺遂不应该时，要知道上帝已赐你恩典来面对，他不会允许不顺遂，却不给你力量、恩惠和坚忍来度过。别抱怨对你不利的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上帝这不公平，要刚强站立。你也蛮有能力，你受了装备，能应对每一个新季节的到来。马太福音记载，玛利亚经历的这一切事，都是为了应验很久以前的预言。以赛亚曾预言童女怀孕生子，她必须在错误的时间受孕。预言还说耶稣将降生在伯利恒，希律得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人口普查，让他们从拿撒勒到伯利恒，这些错误都是必要的。我要说，你的生命中有个预言，有些事是上帝已经为你安排好的，创世之前已经写在他的册上。就像玛利亚，你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，感觉不对，不公平，是错的时间，这些都是必须的，它必须发生，引领你走向应许和超乎想象的事，你从未见过的恩宠、影响力和机遇。重要的是，天使得来到约瑟面前说，要相信玛利亚，是很难相信，但有些事其实是上帝的旨意，也许上帝派我像天使一样告诉你，坚持下去，你觉得不对，也许不公平，但上帝自有安排，错误并非偶然，而是有目的的，看似是个大错误，因为你的未来有个大好事，上帝的计划即将要展开，你要尽本分，不要抗争，顺其自然，放下刀剑，停止抵抗，让风把你吹到上帝的心意里，他掌管一切。你可能会走弯路，但我鼓励你，这是神圣的转折。仇敌没有控制你的命定，只有上帝能。他过去没让你失望，现在也不会。若你用正面的态度走过不顺遂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就像玛利亚，你将看到新的恩惠，像约瑟，新的大门突然打开，负面情势翻转，提升医治，你的命定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， 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Channel